好，我们继续加拉太书的系列，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七月头，我都会讲加拉太，大概二十堂，大概还有二十堂，所以呢，这个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审美疲倦，到时候啊，因为每个礼拜天见到我可能会，但是我会讲加拉太书，把它讲完，在七月大概第一个礼拜我们就能讲完。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吗？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开声来，预备起。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则新闻，当时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界引起轰动，就10月21号，在华盛顿的考古世界考古那个评论的主编出了一个新闻会，他在这个新闻会上宣布说，有在耶路撒冷附近找到一个石棺，这个石棺被称为是雅各的石棺，因为在这个石棺当中刻了一句话，这个后表面刻了一句话是说，雅各约瑟之子，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那么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呢，全世界轰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经过碳14的考证，它可以印证是公元一世纪的东西，就这个石棺肯定是一世纪的，毫无疑问，在科学上已经得到印证了。然后呢，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说，在这个石棺上居然出现雅各、约瑟之子跟耶稣的兄弟这样一句话，并且当时做过统计和概率的研究的学者发现，当时在耶路撒冷大概有8万人，整个耶路撒冷城有8万人，如果名字符合，他爸，他老爸叫约瑟，他兄弟叫耶稣，他自己叫雅各的，这8万人当中经过概率算出来大概只有20个人是这样。那也就是说非常有可能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耶稣、雅各、约瑟这么一个有关系的考古出现。如果这个是确凿的，那么它将会取代，甚至不一定取代，但是也最少是接近像死海古卷这么一个一级的考古发现，因为是圣经考古学的最大的发现之一了。但是很快就有争论了，因为什么呢？当以色列当局把这个石棺收去之后进行研究，他们请了当时以色列最具权威的10位当中的5位 古文字专家考古学家进行印证，他们认为这是伪造的，他们认为这是伪造的。然后呢，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反对之声马上出来，因为呢，其他有一些没有被选入那个5个委员会的人当中声称那是真的，都是一等一的权威的学者，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一直尘埃未定。结果那个考古，那个石棺的拥有者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开始的要审问他的名义是说他伪造文物，但是最后他被判了是不是以伪造文物的名义，是倒卖文物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故事你就看到雅各这个人的重要性。因为在雅各这个人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时候，常常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他在早期一世纪的时候，他在基督教世界是非常重要，甚至在一世纪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超过彼得、约翰跟保罗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自己的经历当中，在保罗自己的书信当中，他会很清楚，你会很清楚地看到雅各被称为是教会的什么柱石，3个柱石之一，是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跟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有血缘的关系，因为他们如果真是玛利亚所生的话，就是异母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雅各那么重要，那么他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当时如果通过保罗书信，不管是加拉太书，不管是罗马书，还是雅各书，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是早期基督教的往两个 主要的不同的流派，一个就是以雅各为代表的犹太派基督徒，另外一个就是以保罗为代表的什么外邦的基督徒。而这两者之间在加拉太书当中产生冲突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加拉太书研考的一个背景。而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圣经有没有佐证，有佐证。为什么呢？单单你看这个十三卷保罗的书信跟那个雅各书的开头，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雅各书怎么开头啊？雅各一开始就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看到没有？我给你们请安，我问候你们，但是我问候的对象是谁啊？十二支派，犹太人十二支派，但是是散住了，因为当时整个的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嘛，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都已经散去到世界各地嘛。但雅各这封信，我说我雅各书我写给谁啊？我不是写给你们在教会里面的外邦的人，我是特别写给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十二支派的后裔，是请你们安的。但是你看保罗呢？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在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是我们的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清楚吗？很清楚。他对象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说只对犹太人，我只是对请这些犹太人的安，但是犹太的基督徒的安，但是我保罗，我是给向哥林多，并且向哥林多教会全世界普世的每一个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什么我们的主，请你们的安。你看腓立比呢？腓立比当时已经是代表的是马其顿的教会，当时福音已经开始传出来了，从耶路撒冷这区已经开始往外传的时候，保罗最喜欢的腓立比教会，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众圣徒和诸位监督，监督就是那个牧师了，诸位执事，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什么腓立比的，凡住在腓立比的。所以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很不同。罗马书呢，最具代表性的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说什么，说奉神旨意，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到不管是雅各不管是保罗，他们都说是奉神旨意的，都是什么神的仆人，都说是什么是神的使徒，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对象是很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好，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就很清楚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里归于你们。写给罗马的教会，是写给教会众圣徒的。在这里你知道我们今天拿到的圣经这二十七卷新约当中最有争议的几卷书信啊，雅各、雅各书、犹大书，这两位都是耶稣的兄弟，都是耶稣的兄弟。这两卷书成为新约的正典，也就是说被我们今天的教会认可为是新约教会所拥有的新约的正典的，是差不多三世纪以后的。什么意思啊？最早期的教父 Clement 这个Oregon， 他们对这几卷书特别是雅各书能不能成为正典是很有争议的。到甚至到了奥古斯丁四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是勉强接受什么雅各书作为正典。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新教的我们的最重要的教父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甚至是把雅各书批出什么新约圣经的。所以这几卷书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表达的一个神学思想跟保罗在新约正统当中所表达的似乎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前两次已经讲过，雅各所代表的犹太派基督徒后来被称为什么 Ebionite 就是以便尼派。你如果查一查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后来成为一个极端的基督教的一个 sect。 他们什么认为如果人信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还不够，还要什么受割礼，还要受割礼。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在加拉太书很严格的驳斥这种观点， 说你们这些要受割礼，把你们自己什么割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圣殿还在，圣殿是公元70年才毁掉的，但是这个书信差不多是公元60年的时候，当时圣殿还在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做什么呢？他们一方面敬拜耶稣基督，一方面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然后呢要带着牛羊，还有感谢神，我们今天就不需要了啊，否则我这个礼拜天我就很忙了。哎呀，这个嘛有点那个家里有点背景的，有点这个存款比较厚的嘛，拖一个牛来然后呢那个这位小姊妹一个经济条件困难一点嘛，带个鸽子来啊，然后呢都是要献给主的啊。那个牧师们嘛，可能什么就家里有猪是不可以的，猪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都吃猪肉，对不对？这就很忙了。这然后呢，你这个焦点根本错了，因为什么？你就是说在信耶稣之外还要加上什么 ？Something else。这就是保罗很急的，跟雅各急，跟彼得甚至急，跟巴拿巴都急，因为他说连巴拿巴都什么庄稼，对不对？后来在雅各书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很重的骂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早期基督教还没有正点没有形成的时候，基督教的正统还没有完全确立的时候，你看到教会里面的很多复杂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今天的焦点在哪里？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些人已经不是单单有真迹，他们甚至攻击保罗的什么属灵的权柄，攻击保罗的什么使徒的权柄。哎，这个事情就不能够，保罗就不能够算了。如果你说我，哎呀，你说乔老师他这个脾气很坏，哦，算没问题。你乔老师这个人有的时候态度很粗暴，没问题。他有的时候还要骂弟兄姐妹，都没问题，我都可以悔改。但是你说他不是传道人，哎，我跟你急，你真的跟你急啊。他所以有的人要攻击我讲道的时候，我不嘴软的，我一定把这个邮件给长老，因为你在讲的已经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你甚至说我道德上有问题都好，哎，可以谈。但是如果你讲到保罗什么，他不是使徒啊，你说保罗已经不是神的仆人的时候，神不是保罗什么要跟你急。所以这些 email 我一定 forward 给我的长老团，我说要长老团出面来看到底我有没有讲错，对不对？所以保罗当时的情况像已经有点类似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们是在 attack 保罗的 credentials。 所以保罗为了确保福音的纯正性，他必须捍卫自己作为神仆人的权柄，所以他就回击了，他就开始写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保罗就讲的说，我得到的福音的启示啊，跟你们都不一样的，我得到的启示是很特别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得到特别的启示啊？我们看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什么？因为保罗说，第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我所得到的福音，我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为了什么讨人的喜欢的。一个神的信息，神的福音，他所传出来的不是为了什么讨人喜悦的，不是的。他如果讨人喜悦，他就不要讲这个话了。如果我是讨人喜悦，我就不是神的仆人的。他后节是解释上半节的，他说如果我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他们前面说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在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很清楚的对比，是要得人的心还是得神的心，是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是做基督的仆人还是做众人的仆人。哎，但是你要想了，保罗不是说我也做众人的仆人吗？你们看到其他的这个经节当中，很多时候保罗说什么？看那个哥林多前书9:19说什么？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让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哎，他不是在这里说做众人的仆人吗？为要他们干什么？为要多得人，就是为了你们能够信福音，我就是你们的仆人了。但是如果你们信错了福音，你们不信福音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是你们的仆人。你懂我意思吗？我是什么？基督的仆人。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什么？得犹太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再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在律法以下，像软弱的人。保罗说什么？我就做软弱的人。这就是耶稣说的同哀哭的什么同哀哭嘛，对不对？然后 他说我总为了要得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就看到这里保罗所讲的，我做众人的仆人跟做神的仆人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什么？我做众神的仆人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做你们的仆人是要你们接受福音。但是如果你们不接受福音，你们不接受纯正的福音，对不起，我就不是你们的仆人，我还要骂你们，我还要骂你们已经走错路了，你们要悔改在主的面前。所以保罗又说什么？保罗又说我凡事求人的益处啊。但是在这里保罗说的是什么？是求人属灵的益处。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他不是说我到底要求人的喜欢吗？还是求神的喜欢？当人的喜欢跟神的喜欢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最好不要矛盾，对不对？哎呀，你们 这么多人都喜欢我，哎呀，感谢神，神也喜欢我，最好。但是当我们之间出问题的时候，当你所做的事情跟圣经不符合的时候，你跟大公教会的原则、使徒的成传不符合的时候，我要指责你的罪的时候，你会拿石头砸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是要求人的喜欢，还是什么？求神的喜欢。我们很容易讲，哎呀，求神的喜欢。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做这种传道人，全世界的也不多，真的不多。我前段时间正好看那个王明道先生的一个正道词，写的就是宋尚杰的葬礼当中的。他说宋博士啊，很不会做人的。宋博士啊，他已经那个事情死了。王先生说啊，人家请他吃饭他都不去，也不跟人家回答人家，人家请他去讲道他不去，也不回信的。他是不会做人，但是他有一点他是对的，就是他凡事只求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说他这样做人好，我不觉得对。所以王先生就后来就讲他嘛，他说宋博士，人家如果请你吃饭你不去，你也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我不去。人家请你去领会你不去，你还是要解释给人家。人家到他房间里去找他，他把人家赶出来，他说我要祷告。哎呀，还好感谢主，我从来不敢这么说。刚刚我坐在这里，两位姊妹来找我，我说对不起，我在讲到之前我最好不谈别的事情，我希望我刚刚两位姊妹不要被我得罪就好。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人的时候有两个原则的，一个是属世的人情世故，有一些是属灵的事物，有的时候他们是相符的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对立的时候就有张力了。有对立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在夫妻生活当中，我相信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问题嘛。最好我们希望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是有问题的。但是宋博士是中国教会很少数的几个敢什么敢站出来去指责人的罪，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不讨人喜悦的传道人。但是上帝用他，上帝用他，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容易讨人的喜悦，因为讨人的喜悦的时候，你的名义，你的名义就高啊。我在美国的时候，真的是美国真是蛮搞笑，我美国人民真很可爱，你知道吗？现在你知道他们谁要出来选总统啊 ？Donald Trump， 哇！我说哪一天他做了总统，我说全世界都笑死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怎么居然还可以做总统候选人？我告诉你，非常有可能呐、啊，他会被代表共和党去跟 Hillary 抢啊。我告诉你 ，Hillary 十有八就抢不过他，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 ？Donald Trump 他喜欢操弄民意啊，他跟老百姓关系好啊，哇，他一讲话啊，我们把墨西哥边境筑长城，哎，把墨西哥人都赶出去，把那些非法移民都赶出去，我要跟中国开战，我要讨这个家伙，哎呀，这很头痛啊，我告诉你。所以我们祷告，求上帝把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美国人当总统啊！我现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很厉害。我其实这个人呢蛮好玩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单看他的头发就蛮好玩的，对不对？但是他会怎么跟人关系搞得哎呀，大家都喜欢他，然后他就能选总统嘛？但是基督的仆人不是这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讲台上一味讲的东西是人喜欢的东西，我告诉你，我们就有问题了。所以保罗说，我要得人心呢，还是得神心呢？对不对？他说我如果得人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他在这里用了一个 doulos， Christodoulos。 为什么 doulos 的意思是奴仆啊？我是基督的奴隶啊，我要在，既然是我的主人是基督的话，我要凡事讨基督的喜悦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跟加拉太的 这些假教师们开战了。在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中间喜欢音乐的，我们都知道，意大利有三个最伟大的歌剧家，威尔第，对不对？罗西尼，还有什么？普契尼，对不对？这三个，威尔第他出道的时候啊，他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告诉你，整场的人，他坐在那边暗落角落，他只看着一个人，为什么？全场，因为他第一场的表现很差，很多的90%以上的观众都给他没有什么表现，平平，但只有一个人，就是罗西尼，就威尔那个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的那个作者，他坐在那边露出微笑，所以威尔第什么就放心了。他所有的人不喜欢他都没关系，只要这个人喜欢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才是真正懂的那个人，他才是真正明白歌剧的那个人，他才是真正那个可以能够培养威尔第的人。所以后来威尔第成为最伟大的歌剧家，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哎呀，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呢？哎呀，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世界的规则是让我们讨人的喜悦。我每一次看敬拜的时候，我都心里面有点捏一把汗，我真的捏一把汗。为什么呢？我最重要的看你们，就是说你们到底是对神还是对人。你们如果敬拜，你们在带领敬拜的，你要一对人，你的整个敬拜就完蛋，你整个敬拜都完蛋，你再唱得好都没有用。因为什么？你的焦点错了嘛。你带领敬拜，你是敬拜神呢，还是敬拜人呢？肯定是敬拜神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很担心，很担心。但是今天在教会界大行其道的，对不起，我们中间如果有很多是从事演艺事业的，我很感谢神哦，我要鼓励你们继续在演艺界为主有美好的见证。但是我有一个担心的同时，就是当演艺界的很多的艺人的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我们主内肢体之后，有些开始带领敬拜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为什么？因为艺人做歌星，所有的焦点就是要讨人的喜欢啊。周杰伦他敢乱来吗？他就是要讨你们喜欢嘛，否则没有人买他票，我告诉你，就是那么简单。但是今天你带领敬拜，你一旦是要讨人喜欢的时候，你的敬拜一定完蛋，一定完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说台湾现在人间四月天，爱在四月天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了，现在很难搞，对不对？哎，说你怎么要把人家的这个事情拿出来讲？我们就是要反省这些事情嘛。如果我们不敢对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当中有些问题的地方去反省的时候，我们怎么进步嘛？就像我们教会，如果那个学校的事情搞了乱七八糟，还不敢长老还不敢跟会众去交代，对不对？我就敢在这里讲，为什么呢？我们不去面对这些事情，不等于这些事情不存在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艺人在带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是要人家喜欢我嘛。一旦你的焦点是人家要喜欢我的时候，你的敬拜无论多么 beautiful 的 song 一定完蛋。所以你就看今天艺人，年轻一代的艺人所创作的敬拜诗歌，为什么我那么挑剔？很多弟兄姐妹不喜欢我，我一直说江老师你太挑剔了，人家好不容易一个大歌星来信主来做基督徒，还要在台上做见证，还要唱诗歌，你还说他不好。我不是说他不好，我是说他歌词如果不谨慎的话，我告诉你，整个的敬拜就不是敬拜，不过是把这个世界的舞台搬到教会来再唱一遍，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的紧张，为什么我这个血压要冲到180，为什么我要这个满头大汗？这么冷的天，我穿的裹裹冷冷的，我还要满头大汗。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焦点错了，所以，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很多反省，我的反省就是说，当时我的原则太强的时候，我的爱心是否可以平衡我的原则？所以这是我常常也需要回来考虑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教会难呐、啊。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期待，有一些是世界的东西就不谈了，但有一些是属灵的东西。哎呀，我希望开一个小组，我希望开一个事工，我希望牧师你整个教会的资源来支持我。哎，对不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很难的。我有的时候，你有感动的东西，不是我有感动的。如果你有感动，我也有感动，我们再带到长老团去谈，我们就认同这个事工，我们就一起可以去 for it， 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你有感动，我告诉你，1000个人也感动到这里来，你们就1000个感动就把我淹死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必须很小心。为什么我不随便接电话？ 为什么我不随便去见人？我要很清楚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时候，我必须做。我告诉你，有一个伟大的改革中，今天改革教会的、改革家，你们今天不太听到的，一个是马丁路德常常听到，约翰加尔文，最多加个卫斯、那个卫斯理是后期的，或者是那个慈运理，对不对？但是英国苏格兰教会的创始人，苏格兰长老会的创始人 John Knox， 这个人伟大的不得了，有机会你们可以好好读读他的这个书。他讲什么？他说我讲道从来不看人的眼色，不管你是谁。所以他什么？他影响三个王，他英国三个王看到他都怕，那个 Edward 六世，那个玛丽血腥 Bloody Mary 看到他，听到他讲道 Mary 会发抖的。这么一个敢杀掉300个牧师的，因为天主教要回攻那个基督教的时候，当时这个 Mary 杀掉300个牧师，但是 Mary 听到 Knox 讲道他会发抖。为什么？他听到里面上帝圣灵的声音啊。他说我讲道我从不看人眼色。我想今天我们传道人要有这个勇敢，不管我们背后被人怎么样攻击，如果上帝恩典让我继续站立，不看人的眼色。 Amen。 我希望每一个鼓掌给我的弟兄姐妹，当我哪一天指责你的罪的时候，你还要鼓掌。 OK。 第二点，保罗说传扬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在十一节说什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我素来所讲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Not after man， King James 的翻译，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出于神的意思。而且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重语气的一个词，他说我告诉你们 Norizol， 我告诉你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就 I certified， I ask you to gain the knowledge of，是非常重的语序。 King James 翻译希腊文这个词三十次，而且每一次什么，这个词后面带出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他说我告诉你们，保罗说我告诉你们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什么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出耶稣是主的。所以我就说，连你祷告都是什么？都是圣灵感动的。你信主根本不是你信主，是什么？是圣灵感动你的。圣经依据在这里。而且保罗说，哎，我让你知道，我要你知道，你必须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个口气，而且是没有妥协的。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保罗他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想法，不是出于人的理念，不是出于人的知识，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也不是出于人的观点跟智慧，它是出于神的。这个说不是出于人，它有什么意思啊？第一，它不是人创造的，这个福音根本是从神来的。第二，这个福音不是什么人的福音。今天有很多人的福音，说你信了耶稣，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谁告诉你的？我只敢这么说，你信了耶稣，你问题的根源解决了。什么叫问题的根源？就罪。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人的罪带出来的，你信耶稣之后，问题的根源解决了。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还要靠主的恩典去征战。第三，这个 gospel 不是什么，是人的传统，不是人传承下来的，是从神那里。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这点？不是人承传的，你知道吧？保罗谁的学生？耶稣基督的学生。但是在他信主之前呢，加玛列的学生。今天你知道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你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你特别小心。你要跟某一个大师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是我的经验了啊，我的经验。因为我们人都比较仰望权柄，仰望权威。而且某一个大师，我曾经被谁谁谁谁谁教过。那我在我的服事当中，我常常会把这个提出来呀，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我可以倚仗的嘛。那我的谁是谁，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什么，我不是靠人的传承的， 因为他过去跟过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七个拉比之一加玛列。加玛列的曾祖父希律是开创了整个犹太人的拉比的一个传统学派的导师，所以保罗可以有幸在这种 school 里面去学习我是什么 school 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呢，保罗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改变了，他知道这个福音不是靠人的知识人的思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要什么，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我前两天听说有一个我曾经参与过他们的服事的本地的一个教会解散了，差不多解散了，有点可惜，但是我也觉得不可惜，因为有些教会我觉得解散还好过存在。你知道我很多牧师不敢这么讲，但是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啊。他们开始的名字叫 CEO 小组，我后来就发现很多 CEO 没有在里面，很多渴望成为 CEO 的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变成教会，然后呢你就发现所有那些渴望成为 CEO 的人都热心在这个教会里面，结果那个主导这个群体的那个带领人就带了很多花样，炒股票也好，炒房产也好，买卖也好，很多教会就真的成了贼窝。这样的教会还是解散比较好。所以你很多时候你要想一想，你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你就问那个教会还在传讲纯正的福音吗？你在那个教会服事的时候，你在想那个牧师带领人他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还是从人的血气那里来领受的。你马上要去美国，我很感谢神了啊，我祷告当中我感动，我今天神要我跟你讲话，我的感动就是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可以一起印证。我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神学生出来，我们在美国最好的神学院现在都有我们的神学生啊 Fuller 啊啊那个 Trinity 还是 Waiting 我不知道啊，你好好祷告吧，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忠告，你不要听任何人给你的建议，不要听我给你的建议，也不要听某位名目给你的建议，你要很清楚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神要你去哪里。那你现在给我的这个看到的这个信件，几封信件里面我看到的你的在神面前的领受还没有持续性，你要很清楚的祷告清楚神给你到底要叫你去哪里，然后神到底将来要叫你做什么。我很喜欢你的那封信，你说你将来要做什么是取决于神曾经在你生命中做过什么，这是我觉得是对的。这就是保罗也说的，他的想法不是他自己的想法，是来自于神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说，中国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实的状况，中国教会现在到底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中国教会最现在需要的是好的牧者，健康的牧者跟健康的教会。你现在所要设计规划的东西跟现在中国教会的距离到底在哪里，你怎么样让中国教会的现状你的所学能够帮助到中国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不太支持你一路走学术路线，你不要脱离教会。那我个人的经验，如果你，所以我觉得 John Davis 给我一点帮助很大，就他在过去的6年当中一直帮助我看到教会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理想，都要特别是跟过几个名师之后，我们都有伟大的那个神学。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导师说，我说我要在我的教会讲伟大的神学，你看我今天有讲吗？我都不敢讲啊，真的不能讲。为什么？教会不是靠伟大的神学建立起来，教会要神学，但是教会更要的是神的羊群得到供养。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神的羊群没有得到牧养啊。神的今天多少教会是多么的荒凉啊，今天神的话语在哪里，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然后呢，至于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政教关系那么重要啊，神学院训练神学院多么重要，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东西所有的根基都还是在教会。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教会的基础才有可能在这个上面根深建造。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再回来看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或者是探讨所谓的什么工商团契，这些都做得很有问题。是什么根本的问题？在于教会软弱嘛。
我们的信徒软弱嘛，我们的信徒本身没有得到供应嘛，没有得到牧养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道人本身的训练，我们的生命不够嘛。我们就是一代，很多我们传道人是一代，我的主教他的八代啊，他八代家里八代做牧师的，他的祖父的祖父已经是主教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里面是我希望你可以需要思考的，而不是说我在学术上要怎么样造就。我时间也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你从现在开始每个礼拜你可以来见我一次，我们在一起好吗？弟兄姐妹，我们 再回来说，今天我们要传神的道还是传人的道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传神的旨意还是人的心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宋博士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有时他在他的葬礼当中啊，王明道说啊，他说今天中国教会就在60年前，他说今天的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有学识的能找到几个，有恩赐的还有几个，有向敬虔生活的也不少，唯独勇敢的、忠心的、嗜恶如仇的、不徇私情、不畏缩的没有几个，甚至把性命都置之度外的真的没有几个。但是这就是宋博士被神兴起来大大使用的原因。因为什么？他所传的福音不是 after man， 他是从神那边得到的宝贵的福音。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坚持再大的使徒在他面前他也要跟他们 confront。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传福音很困难，异端真的很多，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在门口就有来发这些邪教单张的人，这些人甚至冲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发，我们不能够怪有关部门你们在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把我们的信仰根基打好。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么多的邪教的异端的思想？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圣经解释不对嘛，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嘛。很多时候是靠我们属灵的经验，而我们的经验是得不到圣经印证的，然后就是错误解经，然后就是错误解经。而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在今后教会发展当中带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在这里传福音，我出于自己的意思，欢迎你告诉我，欢迎你指出我，甚至欢迎你来批评我。但是如果我讲的是神感动的真理，请你好好听我， Amen。 第三，保罗讲的是什么？不是领受人的教导。在第十二节保罗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做一个比较，从人领受的还是从神领受的，是从人的教导而来的还是从神的教导而来的，是使徒的教导还是什么，还是基督的启示。因为在这里你看到他有三点，第一个就是什么，他过去是被拉比教导的，加玛利教导的，但现在是什么，被基督教导的。但是呢，而且他现在不是被使徒教导的，他而是什么，被基督所教导的。在开始他是从什么反面说，我不是受人的教导，然后接下来他是说什么，我是什么，是基督启示的，是基督启示的，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这个词很有意思，启示这个词，启示录就是这个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衣服剥光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剥光之后给我看福音的本质。所以什么，保罗很伟大的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在哪里？ 我想想，在以弗所书3章，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传道人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在使徒在以弗所书3章说，这奥秘是在以前呢，在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在世代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的，就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看到没有？ 这个信息，这个奥秘的信息根本是什么？其他使徒们不明白的，连保比罗彼得在哥尼流之前也不明白，连雅各都不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福音只是为犹太人，只是为我们被上帝拣选的民族，只是耶稣基督是我的那个弥赛亚，我的救主。但是他们不明白的就是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万国万民都在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得应许，同蒙恩典。这是他们没有明白，而这个恩典的明白就是保罗明白。你要想象，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2000年前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都已经明白了嘛，都已经看到整个 picture 了嘛。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你看看保罗伟大，他在神面前真的是深知基督的奥秘，他真的是使神的心意向他显明，而基督真的拣选他没有错，因为他实在是担负了这个使命。这节圣经呢，有一点小小难，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Apocalypsis 耶稣 Christ。 因为什么？这个文法上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第一种就是说，耶稣他亲自，到底主动还是被动的，耶稣亲自启示保罗，是耶稣面对面直接启示他。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什么？那我个人更倾向的解释啊，是神借着基督的真理来启示什么？启示保罗。启示的源头是神，而这启示的内容是什么？是基督，是基督，是耶稣。今天那个时候，那个可能犹太派基督徒在挑战保罗说，哎，你的启示到底从哪里来的？你也不过是从其他使徒那里学来的嘛。保罗说，不，我不是跟你们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学来的，我不是跟你们的所谓的使徒或者教会的支柱学来的，我是直接从神那里启示的。印证在哪里？最少两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曾经提到什么？我在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他就是他自己。他谦卑地说，有一个人呢，他直接他自己了。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你看啊，他都被提到乐园，听到隐秘的事是人不可说的。那乐园到底哪里 ？Paradise， 对不对？有人说 Paradise 不是 Heaven， 但是我告诉你，自从圣经从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之后 ，Paradise 跟 Heaven 就是同一个字了。也就是说，他被提到什么天上，而这样的经历在宋博士的日记当中。在宋尚杰的日记当中也有提到，他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他不敢跟人说。但今天很奇怪，今天有一些传道人特别愿意提他特别的经验，超自然的经验，很隐秘的经验。我告诉你，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为什么？保罗可以，我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新约的正典没有形成，因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是没有圣经的，你知道吗？没有新约的正典是4世纪才完成的，那时候是1世纪，所以当时严格的说，基督教还处于民间宗教状态，从一个民间宗教成为一个正统的一个历世历代可以传承的，就需要圣经。而那个时候，保罗的经验是什么？上帝特别启示他，向什么？向以色列人，向万国万民传递的。而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圣经，所以他就成为那个圣经的作者了。而今天呢，今天那些传道人，如果他有隐秘的经验，他能够写圣经吗？他如果写下来，他就是异端大邪教，邪教的教主，你不要听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在末世的时候征战更多的不是在教会外面的，是在什么？教会里面的。因为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自称得了特别的启示，自称是特别的超自然的经历，而把这些东西把它系统化并且普遍化的时候，那就成为异端邪说。今天我们没有更多的启示，我们只是应用更多。我们今天只是说，上帝有感动我说这些东西是什么？个人性的，是个人性的，懂我意思吗？我不可以把这个感动普遍化，不可以把它，更不可以什么 canonized， 不可以把它正典化，那就成为很危险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夸张人自己的意向，人自己的经验，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知道，上帝他已经把关于生命跟金钱的总原则都在这本圣经里面的，没有更多的启示，没有额外的启示， 这个启示都在这里，在这本书上增加什么的时候，就像摩门经，我告诉你，神必从生命书上把他们拿走。我前两天收到一个邮件，是我的同工转给我的，我很感谢神。那我们的讲道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视频都在中国教会的广泛的在传播，那也有一些在主内的基督教界的网络报名，他们试图对我施行暴力，你懂吗？叫网络报名的，在主内的网络报名，但是极大多数的都是还是比较鼓励性的，我很受安慰，还没有被打倒，感谢神。所以对于网络报名，我一概不予以回应，一概不予以回应。但是对于那些鼓励性的，我会回应。那这位弟兄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我，他主要是问一个神学问题。他说：“上帝是与人同工的，主耶稣基督让我接触到福音，然后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敞开接受主耶稣。即使这个愿意或者愿意去服侍，愿意去摆上，愿意去爱人，这个愿意都是恩典。问我是不是？都是圣灵愿意的，对。”没有一丝是我自己头脑的意愿，不知道我这样领受对吗？然后救恩是白白的，我想知道我的回应算哪部分呢？其实人的回应，人对救恩的回应也是圣灵感动的结果，也是圣灵感动。那么圣灵为什么只感动你没有感动他呢？你要问神了，那是神的主权，那是神的主权。所以呢这个弟兄在后来他又写了一个见证，很有意思啊。他是杭州人，他在一个基督徒家族讲道，五代基督徒不多啊，五代，他是第五代。然后他的五代以上的那个老祖母外婆是从宣教师那里信了主，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他跟他的先生就一起建立那个太公太外公跟太外婆就一起建立了教会。他说在当时啊，他的太外婆手上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在农村嘛，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嘛，也没有圣经，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懂，在你想想在100年前有多少人识字的，所以神就是借着神迹奇事医治了很多人，的确是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他说啊，后来了，他说可能有证据改变了，他的太外公太外婆被抓起来了，关了2年，他说曾经那些人都跑光了，都跑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靠着神迹奇事，看着神迹奇事，看着特别的灵异经验，信主的人，他的根基如果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他的根基若不是建立在十字架的道理之上，他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走十字架道路的这种心智身上的，迟早走掉，迟早离开，迟早当这个教会再也不能够给我新鲜感的时候，当这个牧师讲的再也不让我开心的时候，当这个信息刺我鼻的时候，当这个苦难逼迫来的时候，当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糟糕的时候，我甚至什么要那个背十字架的时候，不见了。这是个见证，那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小心成功神学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说我们要高举的是十字架的真理，因为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的唯有十字架。因为什么？在最软弱的时候看到了基督的刚强，在最羞辱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基督的荣耀，最没有盼最最盼望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在你心灵里面的那种力量，而这才是信仰，这也就是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的真正的原因，而能够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因。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在2000年前要这么紧张的，这么的被人看来那么没有爱心的去发出这个呼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保罗的传的福音就是这样，他不求人的喜欢，他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更不是受人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